您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两课里，我们把伦理判断发展的六个阶段，各个阶段的现象、特征以及发展的原则做了介绍。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伦理发展学说的实际应用。
神父，您说伦理发展学说的实际应用，是不是说要把前面讲的发展理论实际的用在人的身上呢？
是的，因为伦理判断的成长是一种发展的过程。说是一种发展的过程，意思也就是说，伦理判断的发展不是用塑造、讲解、奖赏或惩罚等方法把规则和美德深深地印在人内心的过程，而是在人的认知方面一种重建的过程。
如果是认知方面重建的过程，那是不是说这是一种学习重新建立的过程呢？
是的，既然这是一种认知方面重建的过程，那么做父母和从事教育工作者，在儿童和青年的伦理观念发展方面，以及在他们自己的伦理观念发展方面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此外，环境的条件以及成年人的行动能不能影响这种发展的过程呢？最后，学校和教会是不是可以拟定一些计划来帮助伦理发展呢？这些都跟发展理论的实际应用有关系。下面就让我们来谈谈伦理道德发展学说的实际应用以及一些实用的原则。伦理教育的目的是使每一个人的伦理观念达到最好的发展阶段，所以教育的方案必须配合个人的程度，而且应该特别要注意一些能够影响伦理发展的因素，比方社会的生活环境、认知的发展、同理心的培养以及认知方面的冲突等等。不管这些因素是属于生活环境方面的，或者是关于个人方面的，都应该加以注意。
请问神父，在实际应用方面，这些因素中要强调的是哪些呢？
在这些影响伦理发展的因素当中，我们要提出来讨论的是认知和同理心两个因素，同时也提出应用的技巧和程序。这也就是我们伦理教育的主要目标。在认知方面，我们要制造认知方面的刺激，也就是说给人形成一种情势，破坏他的平衡，使他觉得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碰到相当大的矛盾，让他觉得自己的推理结构太有限，不足以包容目前这个矛盾以及矛盾所呈现出来的新视野。这样呢，就会让他觉得认知方面的矛盾。
神父，这是不是前一刻您说过的，别人可以用比我现阶段更高一级的思想来刺激我进步呢？
不错。
那在实际的应用上有哪些方法呢？
在制造认知的刺激方面，有一种引起刺激的方法，就是举行集体的伦理讨论会。集体的伦理讨论会的目的是使一个人能够接触到更高阶段的思想，并且在认知方面对现阶段的思想产生矛盾状态。经过专家的研究所得的资料，发现参加这种集体伦理讨论会的人，在伦理观念的发展上 都有进步的现象。
神父，那在同理心方面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同理心也就是心神领会。在伦理教育里，我们要使人的同理心得到更好的发展。比方说，一个人可以因着同理心而日益加深对一个团体本质的了解，并且开始在团体里以互相尊敬作为判断行为善恶的依据。所以不论是父母或从事教育工作者，都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神父，同理心的发展是不是和刺激认知一样，可以扩大一个人的眼界呢？
不错，在伦理发展上，同理心是相当重要的一面。虽然伦理判断是一件属于理智方面的功能，可是感情方面的因素，比方同理心，也是扩大一个人的眼界的因素。同理心能够使一个人采取其他的观点来做伦理的判断。
神父，具体来说，有哪一些方法可以使人的同理心得到发展呢？
下面我们要提出五种发展同理心的方法。第一个方法是静静的，和一个小孩子坐在一起，跟他谈谈他不负责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对他的家庭或学校所造成的后果。第二个方法是帮助一个小孩子做一个决定，同时也协助他发现他的决定对别人来说会有哪些感想。比方说，他先跟一个小朋友约定了要一起出去玩的，后来却因为有另一个小朋友约他去做一件更有趣的事，于是他就把先约好的事取消了。这个时候要帮助他明白，他的决定对第一位小朋友来说会有什么感想呢？第三个方法是对一些能影响到孩子们的遭遇或事故，成年人要表示关怀，分担他们的情感。第四个方法是帮助孩子们说出他们自己的情感。比方说，孩子们遇到会影响他们的遭遇或事故，这个时候要协助他说出自己的感觉。最后一个方法是，大人要设法发现在什么时候，自己的行动或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会让他们觉得高兴、愉快，觉得自己勇敢、受到鼓励。发现之后，再跟孩子们讨论这些问题。
请问神父，这五种方法，最重要的是要帮助孩子们在哪些方面的同理心得到发展呢？
这些方法最基本的是希望能够帮助孩子们，无论在家庭、在学校或是他们所属的团体中，发展他们的社会感。这种对社会的了解以后还会增长，到达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了解。因此，对年幼儿童的伦理教育，应该特别注意同理心和团体中相互的尊重，因为同理心是一种从别人的观点来理解事物的一种能力，这也是使儿童有能力更完全地加入家庭、学校和同伴等的团体里。 除了前面的五种方法之外，在比家庭的结构更复杂的环境里，还有一个发展同理心的方法，那就是角色扮演。这种方法无论是对儿童、青年或者成人，都是一种很有效的。
请问神父，什么是角色扮演呢？
角色扮演就是叫一个人扮演某种角色，以扮演的那个角色来思想和别人沟通等等。这样呢，这个人就更容易了解他所扮演的角色的立场了。比方说，叫一个学生来扮演学校顾问的角色，这个学生会因为扮演的过程而发现到许多新的观念，那么以后他对学校顾问这个角色也有了新的认识。或者叫一个学生扮演一位在家里有特殊的困难，在学校的师生之间又有某种紧张气氛的学生。像这样的扮演角色活动，不但扮演的当事人，就连那些在旁边观看角色扮演的人，也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和观点来观察一个问题。
请问神父，在怎么样的条件下才适合角色扮演的活动呢？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无论角色扮演或进行讨论，那个有待解决的难题必须是真正伦理方面的矛盾，也就是说应该是在生命、财产、法律、良心、真理、权利以及有关正义和人类福利的问题。至于那些关于仪态、礼貌、课堂是不是整洁的问题，一般来说并不足以构成伦理矛盾的材料。
神父，角色扮演的方法除了讨论具体的伦理问题外，是不是也可能帮助我们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呢？
是的，角色扮演这种方法除了可以发展同理心之外，对成年人来说能够帮助他们认识各种伦理观念的发展阶段，对于青年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认识各种伦理观念的发展阶段。
请问神父，角色扮演的活动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在一个团体里，可以叫几个人讨论一个伦理的难题，其余的人在一旁观看，而且要指定参加讨论的人是在哪一个发展阶段来推理和解答那个难题的。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则新闻报道，这是在1973年12月圣诞节前夕，在纽约的一个镇上发现有一对老夫妇被冻死在家里。这一对老夫妇的年龄分别是92岁和91岁。冻死的理由是因为他们没有付电费而遭到停电的处分。因为没有了电不能生炉取暖，结果活活的被冻死了。如果我们指定电力公司停电作为讨论的对象，具体要讨论的问题是，如果你是负责控制电流的管理员的话，你要怎么做呢？问题提出之后，要每一个参加讨论的人都答复这个问题，并且提出自己为什么这样决定的理由。这样的活动常常会引发出一些问题，也会呈现出各个阶段之间的差别，这样能够使得所有参加的人更清楚地明了各个阶段在认知上的不同。 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把伦理教育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在认知方面制造刺激，发展同理心，以及使人清楚明了伦理发展的各阶段等做了说明。为了达到上面所说的目标，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就是电影欣赏讨论。
电影欣赏讨论，好像是第一次听到哎。
不错，这是比较新的方法。只要能够提供足够的对白，使观众能够看出各个角色行动的理由的任何影片或是纪录片，都能够采用。比方说有一部叫做《考验》的影片，内容是描写父子两人因为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各有不同的意见所引起的冲突。剧中父亲是一位处于第四阶段的，所以他非常支持法律和宗教的体系。有一次孩子参加学生抗议的活动，这位父亲对孩子的行为感到非常不解，但是这个孩子是属于第四阶段要升到第五阶段的人，法律对他来说已经不是那么绝对的了，所以在不合理的时候他会表示抗议。这样看来，这个孩子的伦理思想要比他父亲成熟。经过一场争论之后，那个父亲才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想法。而在闭幕的时候，父亲的脸上流露的是一种对孩子的欣赏。像这样的影片就可以当作分析伦理发展阶段的材料。